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路德社路德视频之国际形势。今天是2026年3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这个早上8:45。这个美国啊，美以啊对伊朗的这些打击啊，每天照样啊在持续进行中，并且实际上是不断的在空袭是在升级啊。所你看，美国驻英国的B-52轰炸机已经啊到达了23架，前段时间记不记得之前是15架啊，现在已经到了23架，新增 B-52 远程打击能力啊持续升级，当然也有可能是它是一个轮换啊，轮换说吧，这就我们之前啊跟他说过的，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啊作战班组都要参与一下，这就为啥啊 B-52 啊，因为有民众拍到了又有新的 B-52 到场啊 BEP 到场啊，昨天是 B-2 轰炸机隐形轰炸机是吧到场，因为 B-2 一般存亡的地点基本上都是从美国本土出发，这还仅仅是这个英国的这个美国战略轰炸机的空军基地，还不包括迭戈加西亚岛。迭戈加西亚岛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没有民众可以拍到，所以呢情况不知。但是从英国这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轰炸机的总数啊递增，不断的投入，可见啊，这个对伊朗的空袭从来没有停，一直都在持续增加。以色列啊，昨天啊，就是今天啊，过去的这十几个小时，对伊朗的军事工业命脉数十处的武器生产设施还在持续打击，仅有两处之一的关键导弹部件的研发基地被打掉啊，因为他这个。整个的目标很多，你看160万平方公里啊，伊朗可以说是搞了47年，折腾了47年，就算是蟑螂窝、蚂蚁窝都很多，一个个打，所以到现在其实啊，基本上就是一个我们一直说的，就是属于这个不断的啊数字的不断的递增，一个这样的一个阶段。对方根本毫无还手之力，是吧？而今天啊，有一个重要的就是阿联酋啊，宣布撤销所有伊朗公民居留许可。他阿联酋有一个叫做黄金签证，就是阿联酋向外国人发放的一种长期居留许可，作为其对阿联酋经济进行投资的交换文件，所有的伊朗公民。撤销，包括这个黄金签证作废。伊朗现在在阿联酋，伊朗人在阿联酋资产，包括房地产投资和银行账户，约5300亿美元，这些资金可能会被冻结，会被没收。阿联酋当局啊，未做出任何解释。你看，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到一定时候根本不可能再拆分什么伊朗人或者伊朗。邪恶政权能把资金弄出来的，那绝对100%都是伊斯兰革命的邪恶政权一伙的，普通人不可能把这个钱弄出来，5300亿美元啊，就直接没收冻结了。你说这仗打到现在啊，美国现在到现在也在投入不到1000亿美元，可能1000多亿美元，这里5300亿美元直接给你没收。阿联酋那迪拜啊，是吧，阿布扎比没收完以后，那不肯定100%回头就跟那个俄罗斯那个资金一样啊，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在欧洲的资金一样，就利息啊交给美国，是吧，现金的话啊肯定立个法就给你搞定了，你个人去打官司打得了吗？阿联酋那地方你在阿联酋去跟他打官司，是不是？ 你去美国打官司可能还找个律师，别人还可能帮你能弄回一点，阿联酋你一点机会都没有啊。这就是我操，说白了这就是一个坑。我们可以相信啊，这里有多少迪拜，有多少啊中共国的资金，那肯定不止一两万亿，可能都有，你阿联酋都有5300亿美元，是吧？所以现在你就可以看到，所以这迪拜啊金融中心啊，是吧，阿布扎比金融中心，实际上就是这个美国这个系统里头故意设立一个啊，设立一个诱敌深入的一个点，让你进来，是吧？5300亿美元，这是这就是思维能力。这个局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给你设好了啊！你想想，5300亿美元，伊朗全世界没地方投资，他只有去阿布扎比、迪拜，是吧？叫黄金签证，他为啥叫黄金签证？他说我别的不考虑，你只要花钱买就行了啊！表面上，好像这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开了个后门啊，有钱在阿联酋啥事都可以做一样，就这感觉。实际上啊，你只要去花钱买黄金签证，那就告诉你这个人嘛，家里绝对有钱啊！一查一个准，背后嘛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出来的。所以你看，仗打到现在，如果伊朗邪恶阵营三天投降，川普总统啊，这个仗打的估计啊，真的只能美国自己掏钱了。比如说三天投降，美国前几三天花了100亿美元，就算投降了，是吧？美国我操，国会说，我操，你这100亿美元从哪报销啊？是不是？然后，并且啊，如果就算投降了，三天投降，然后呢？霍尔木斯海峡你也没有理由去控制，是不是？你把他的海军也没有理由，因为那时候三天你也不可能把他海军全打掉啊，把他什么这些什么导弹能力全打掉啊。三天投降的话，中间未来肯定有反复，100%有反复啊。我三天说立马投降，过个两年他又反水，我操，是不是？你根本控制不了他，所以他必须得彻底打掉，根本不给你投降机会。只有中共认为，哎呦，伊朗，你看美国打伊朗没投降吧？伊朗没投降吧？啊，陷入了人海战争，我操，泥潭。说白了，打到现在你就知道，美国我操是彻底，所有的基础设施绝对给，因为美国不让打，我操，以色列天天在打基础设施，啊，你的所有的钱都给你弄掉。你的石油未来，你的霍尔木兹海峡全给你弄掉，就这么简单啊！咱们说弄掉，当然政治很不正确，但实质其实就是这个。那美国说白了就是啊，走一套合法、合规、合理、合人道、合政治正确，然后合道义，是吧？从各个角度，全部都是啊，舆论上全部都是被迫。是吧？荒木彩霞，你看，然后石油涨成这样，是不是美影响世界经济？美国必须得，绝对不能让其他国家控制，只能美国控制啊！波斯湾是吧？只能美国控制，波斯湾所有的规则只能美国说了算，哈尔科岛只能美国控制，是不是？你是作恶工具啊！现在啊。是吧？伊朗所有的，因为伊朗它跟中共一样，出去的钱它都是化整为零，用所谓的伊朗公民啊，伊朗公民是吧？它不是国家资产是吧？也不是什么什么党产，它什么都是一个个出去的。我操，说白了就是特务。所以我跟你说，在海外啊，像他们能转个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万美金在海外做投资的，不是中共特务。不是伊朗特务，他说我操是普通老百姓，你信普通老百姓会让你转钱出来？开玩笑，5万美元你都转不出来，是不是？这是基本逻辑。所以啊，美国很懂这个基本逻辑。现在啊，最新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科顿啊，你看伊朗这基本上快进入收官阶段了啊，明确说啊，直接贴文让我把话说明白， 中国就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习近平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依然还是那个邪恶帝国，是不是做邪恶帝国的铺垫？他除了啊这个发了帖文，还在布雷特巴特啊专门接受采访，明确说中国就是邪恶帝国，是不是？其实他的书中谈到第一章就是中国是邪恶帝国。科顿表示，他这样写明显呼应里根在1983年那一句话，苏联是邪恶帝国。当时这句话震动了整个华盛顿自诩文明的圈子，但那就是新真相，而今天这个真相依然适用于中国啊。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我们记得这2024年还是说美国他必须要把中国是邪恶帝国这个事情要给他表达出来。科顿他不仅仅表达，还写了书接受采访，是吧？说白了，未来推动立法，川普肯定要把这话说出来，因为但现在肯定时机不够啊，他要等伊朗彻底解决完搞定，再用个说白了几个月时间搞定，接下来那就是中共国的，是不是邪恶帝国？这是必然的啊。所以你看啊，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往一个立法方面去推，因为汤姆·科顿是情报委员会主席啊，你别人说这话可能啊，别人说哎，你自己的表态，你自己的意见而已，那汤姆·科顿情报委员会主席表态，那从情报角度讲，这个嘛，中共就是邪恶帝国啊，这是必然的，我跟你说啊，是吧？因为在舆论上只有啊，先前期铺垫，说白了这就是前期铺垫，前期铺垫到位，未来啊才可以，你像对苏联啊，这都是有它的啊全面的运作的空间，它才会腾出来，这迟早的事啊，记住。所以你看，对中共国啊，一个核试验，中共大力发展核武器，这些都在铺垫中，只不过最近啊，咱们说伊朗的打击，大家都全世界都关注，实际上美国啊各层都在推进那些很多这方面的活动和报道啊，包括听证，只不过咱们节目没说而已。你看啊，美国刚刚啊最新说在日本三泽空军基地重新部署了48架 F-35A 永久进驻。这个基地本来啊，三泽空军基地它之前是没有 F-35A 的，都是 F-16 啊，36架 F-16， 这些是日本的 F-16 战损战斗机啊，并且是 F-16 还比较好一点 F-16CG。美国现在啊直接在这里部署了啊48架 F-35A， 但是 F-35A 是空军版的啊，它不是海军版的，是不是作战能力相当强，可以说是，并且是美国版本的，因为日本也有 F-35A 啊，他买了147架啊，为啥直接美国部署美国版本的？因为美国版本的是最强的啊，美国的外销版本，比如说英国的或者是以色列版本，都比美国版本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英国和以色列的啊，由于是顶级盟友，所以呢比日本的版本是要高级的啊，它的高级的主要是在软件上，性能都差不多，但是美国的版本它是啊，它的整个的是无限制的使用功能，像日本的它要申请才能开放限制，以色列的版本是可以直接啊定制的，以色列是美国最核心盟友，但是所以这里是直接配备美国的 F-35A， 这就是说白了啊，在日本这里，因为中共是吧，防着中共随时搞事，并且你看啊，这里打伊朗， 美国也没说，我操，就把所有的东西啊，上次说什么，把韩国的啊萨德给运走了，哎呀，美国后在亚太地区空虚了，中共的文宣天天，哎呦，美国你看这个在亚太空虚，是不是有机会了？这里昨天不是爆出来说，中共在台海周边部署了逾200架歼六自杀式无人机。记不记得2022年？我记得2022还是2023，咱们第一时间就跟全世界就说了，中共因为中共的歼六有几千架，5000-6000，很都是很垃圾的啊，很落后的。那中共呢，把歼六啊搞成什么无人机，里面加了 AI 系统啊，无人作战，大面积的在马兰基地啊进行各种，是吧？用 AI 来操纵来训练。说现在啊，你看证实了吧，说放了200架歼六自杀式无人机部署在台海周边。所以这些啊，你看对伊朗这里美国没有闲着，在亚太地区对中共这里照样啊，至少在太平洋区域都在全面部署。所以伊朗这里更重要的，除了解决伊朗这个问题，更重要的说白就是对西部中共的大后方，这个新疆未来有个作战空间必须得打出来。所以核心的是啊，一定要摧毁其导弹和核武器，彻底啊，就一个导弹一定是零，你别活动。我操，美国比如在哈萨克斯坦阿富汗部署个基地，最后突然啊，伊朗背后来个导弹，是不是？连今天这两天不是胡塞武装又往以色列发导弹，胡塞已经打得没有能力了，是吧？所以胡塞就算在这吹牛逼说什么啊，要加入啊，对什么啊，什么对以色列的加入，对以色列的打击，扔了几个导弹，基本上溅不起水花，他没啥能力的，也他不像伊朗这个，是不是？早就几年前啊，天天轰的也差不多了。你像珍珠党这次也搞事，基本上就是碾压嘛，就是老鹰抓小鸡一样，是不是？以色列直接进入地面啊，在黎巴嫩南部把珍珠党，我操，挨家挨户的去找啊，去灭啊，是不是？这些东西都没人报道吧？对，没人关注，现在都关注伊朗。所以啊，你看这个，但是所以伊朗这里打就是要把这导弹彻底清零啊，而不是说啊，之前是导弹发射车，现在实际上就告诉你是导弹。所以这两天以色列打的伊朗的啊这个基地啊，就是主要的，就是你看可以网上有很多画面出来嘛，轰完以后，我操，那整个就是我操末日啊那种感觉，就是打到了很多伊朗的这个地下导弹仓库啊，地下导弹，所以导弹互相连环爆导致的这个画面啊。但是伊朗还有很多说美国没事，怕啥啊？这反正是每天24小时都在持续的部署中，是吧？这本身就是一个工作量而已，就是一个工作量，并没有啥工作难度啊，并不是说我操解决不了啊，它并没有任何说是一个什么 PK 的过程，不属于 PK， 纯粹就是工作量而已，是吧？有啥问题啊？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中共就在那吹，有啥好吹的啊？这两天没人再关注啊这个油价了吧？对呀、啊，你也炒不起来了嘛，说白了，是不是？沙特的油从啊红海700万桶都出来了啊，再过段时间慢慢的啊，是吧？从这阿曼那油也出来了，那就解决很多问题。那全世界别的地方的油不照样也都出来，都可以供应？因为霍尔木塞峡只控制世界的20%石油，并不是100%，80%的地方都可以增产的。很多别的地方之所以过去不增产，就是因为霍尔木塞峡成本低。如果别人知道，比如说你看很多地方亚太地区，你马来西亚也有产油啊，马来西亚富得流油啊，印尼也有产油， 是吧？之前为啥都愿意跑霍尔木兹海峡产油，去那个波斯湾搞油？它是有一个综合原因。第一，波斯湾的油便宜啊。第二是啥？因为这所啊，第二你要知道，就是因为所有的我们之前说过，这所有的油轮啊，装油的油本身就是一个石油仓库，是吧？你去波斯湾出来以后，你想去哪去哪，沿路你就卖就行了，无所谓，是不是？所以对石油的油轮来说，它根本不存在啊所谓的这个，比如说啊，举个例子，马来西亚肯定比波斯湾石油贵，它不存在哦，马来西亚我一定要运到中国，它不存在这逻辑，因为石油这东西哪里便宜，我路上我都可以卖，一路可以卖过去，所以根本不存在说远近的这个概念，是不是？哎，我找到最低价去了，是吧？波斯湾，反正我油轮在海上可以漂，我就算没啊，我就算是吧，停在那里，我每天也要说白了吃喝拉撒，很多人都是我操，那油轮的就跟那个很多那个开大货车司机一样，吃喝住行都在车上，油轮都是常年啊，海上的人都是这样，常年住在这油轮上的，然后那里面的房间装修的很高端的，一家人都住在里面的都有很多，然后到岸了以后，哎，然后去玩一玩，是吧？很多游轮都是这样过日子，一年四季，全世界满地方跑啊，跟旅游一样，所以它根本不存在说哦，波斯湾的哦，我马来西亚，我说以前马来西亚油比波斯湾贵，我一定要从马来西亚运到中国，是吧？或者运到什么日本，它不存在这逻辑，知道不？说白了，其实就是因为第波斯湾你出来，全世界都可以跑，是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波斯湾它打造了一个金融机构，就是那说白了，那里好藏钱，好洗钱，像迪拜这地方，这油所有的油轮啊，大多数很多都是影子油轮，所以呢，说白了就是走私嘛，走私船大量的啊，这些走私船是吧？这里面有很多洗钱的东西，所以都愿意往迪拜那里金融服务啊，一通操作下来，明白吧？所以很多都是啊，比如说在迪拜开个户，是吧？然后你在别的地方你搞不定，你在迪拜开户，这边啊，你跑伊朗找个关系，那100%啊，迪拜那里肯定很多油贩子，是吧？他给你一个邮票啊，100万桶，你要不要？伊朗的油，是吧？中间差价啊，给多少个点？你直接到哈克特去装，便宜，为啥？比沙特油都便宜。这就是为啥迪拜它成为我操伊朗的这他妈的中介中心。对啊，所有油贩子都是哎跑到，所以它有一个地下这个市场，是不是？所以很多啊，比如说你这船里头你不是影子船，是合法的，你可能在沙特装了，比如说你有200万桶，你装了100万桶，但是那边我可以给你造假。我操，那迪拜那地方他说哎，你装了100万桶啊，你但是我给你开票开200万桶，就防美国查嘛，剩下100万桶到伊朗去装，伊朗一个邮票，我操，是不是？那伊朗的油那就比沙特便宜啊，我操，那100万桶往那一装，本来100万是沙特的或者科威特美国监管的，100万桶是吧是伊朗的，出去你不爽死了？这中间这就有很多洗钱的费用，那迪拜给你搞定，这个生意是很大很大的，我告诉大家啊，这是很大的一笔生意，因为任何一艘游轮嘛都是几个亿美金啊，随便随随便便，所以我跟你说这门生意，我跟你说啊，所以你很多普通人在中国人你不懂，你天天在家里我操开什么商店，我操那能赚几个钱？这玩意才是真正赚钱的，海量的钱，是吧？在银行贷款，在中国啊，搞一个邮轮，或者是吧，买一个邮轮或者租，是吧？你在迪拜有人啊，这里头都是成行成市的， 迪拜的地下啊，油的交易是吧，然后搞定，然后开的邮轮沙特、科威特是吧，伊朗，所以伊朗这里就是一个这样的通道，美国抓你也抓不过来，懂不懂？因为他把你票都开好了，谁说我是伊朗油啊，这明明是是吧，你看我这进的就是沙特的油或者是科威特的油，所以这个市场啊，中共国玩这个的啊，就跟那个玩的最多的就是中共国，记不得以前那个这个赖昌星，很多人赖昌星的油从哪来，从哪来的，不都是就这就别人玩的很早，九几年就让玩是吧，中共把我操，这个是太赚钱了，你想邮轮是不是，那以前中国不是也搞走私油吗，大家知道不，所以很多加油站，广东很多加油站都是走私油，就是比外面的油啊，甚至比国有的加油站我操质量都好还便宜是吧，后来这个朱镕基看到我操这一块，中共说这一块太赚钱了啊，自己开始搞了，把赖昌星给抓了，自己玩这一块了，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国家队，我操玩这个，赖昌星玩了短短几年，我操你想多赚钱，这玩意都是很简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因为那个地方就成行成市，整个啊，因为你迪拜那就是自由贸易港，签证都是很容易进去的，开个账户很简单是吧，所有的我操全都是一整套的，所以那个叫啥，什么国的那个什么于建民为什么逃到什么阿布扎比都是一样的，他那里就是啊就是各种，所以现在很多什么诈骗园区都跑到迪拜去了嘛，阿布扎比去了，所以美国我靠都要查这些，莫博士你怎么看，分享一下。
对的，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有一点点叫做故意和半为之，就是说中共一定会钻各种世界金融和政治的这种漏洞，对吧，这就是中共的本质，那么中共对世界上所有这种热钱非法的灰色的钱它一定是看重，特别是在这个加入 WTO 和美国开放的政策，中共得以依赖美国的金融体系跟世界基本上所有的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产业都有了什么交流和挂钩，中共就像一个什么啊，到处闻着这个裂粪的苍蝇，对吧，哪里可以洗黑钱，哪里可以获得重利，对吧，搞石油走灰色地带在中东搞，对吧，搞毒品搞这个啊，这个诈骗找缅甸泰国，对吧，搞这个毒品找南美洲找委内瑞拉，对吧，其实中共到处在搞，恐怖主义找什么呢，找叙利亚，对吧，找阿萨德，对吧，找这个哈马斯，这就是中共。中共的恶不在于他做了某一点恶，他的恶是非常广的，就是他会集所有的恶一身，他会把很多的恶融到一身里面，对吧，大家可以看到有些世界上有很多的犯罪行为，但是很多犯罪行为它的国家和地域实际上是分明的，有些国家就制毒，他不搞绑架和杀人器官移植，但有些国家就是搞这些器官，有些是什么啊？这个杀人走或者毒品我不搞，但是这个投资这个诈骗我干，对吧，有些这个走灰色地带洗黑钱我干，对吧，人家都是各有底线或者是各有深路，就是说直接一点，就是各个世界各个国家和都有灰色地带黑色地带，都有那种毒瘤和毒液，只有中共是一个非常奇特的装置。大家有没有觉得从我们现在分析到现在，世界人类发展到现在，有没有一个国家，包括以前的苏联，包括我们说的纳粹，还有日本军国主义，它都是单一或者是相对单一的这种威胁和邪恶，而中共绝对是万毒之王或者万恶附体，它什么邪恶都接受，它什么邪恶都容，什么邪恶都发展，他无差别的接受各种邪恶和毒瘤，对吧，就像现在这个石油 现在美国在海湾地区，或者当时大家记得吗，有一阵子这个中东这些国家啊，欧佩克对抗美国用石油筹码来打石油价格战对抗美国的时候，美国会不对他们进行警惕和分析吗？一定分析的，对吧？他有多少钱，他跟谁勾兑，他拿多少钱干了多少事情，他为什么跟美国对抗，对吧？他要有一定的石油话语权没问题，你产油你卖，对吧？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美国是这么傻和放任的吗？如果美国政客这几十年任由石油工业或者石油相关的这种金融洗黑钱在世界上跑，美国无动于衷，或者没有想法，或者没有措施，那美国现在自己早就崩溃了，对吧？我们说过，美国现在打了一张非常关键的牌，或者是川普打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牌，什么牌？撤撕掉了这么多年民主派或者左派打造的一个世界和平繁荣啊，向着这种健康环保的这种绿色成技术发展的一个全球的蓝图，对吧？因为什么？俄乌战争出来以后，俄罗斯的石油对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的断供，让全世界或者欧洲人所有的左派惊了一身冷汗。你们吹的什么绿色能源，你们吹的什么石油啊，这个安全，能源安全，其实你们自己就是一个虚假的幌子，对吧？当时川普也说了，你们中欧洲人啊，北约的这些欧洲盟友啊，天天搞这个绿色能源，关键除了动嘴你们有实际吗？俄罗斯断个天然气你们就基本上冬天都过不去了，说明什么？说明你们那些东西吹的基本上都是架子，没有实际，对吧？如果你的绿色能源能占到80-90%以上，超过50%，摆脱天然气，你会这么难受吗？对吧？现在石油同样给世界敲了一个警钟，中共拉在这个大旗下啊，忽悠出来什么绿色能源、新的什么可持续能源，但是美国把油价这个事情不用多，就两个礼拜，全世界哀鸿遍野。为什么？你们所谓的这种东西全部撕下了这个什么遮羞布，对吧？天天产的绿色能源新技术，油价稍微断供一点点，而只是20-30%的霍尔木兹海峡断了一点点，你们全部哀鸿遍野，说明什么？说明你们前几十年就是在忽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对吧？你们如果前三年真是正正经经发展技术，去石油化，去化工化，你们现在会这样吗？两周的时间不是正好给你们发展新技术新能源的窗口吗？怎么现在都是哀鸿遍野？其实美国撕开了这一个，那么撕开了这一点，说明美国在石油能源的认知上，其实美国实际上是非常清醒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美国知道现在在石油上能跟美国在石油价格和战略上进行什么博弈或干扰的，基本上只有两三个国地区，应该是第一个中东地区，第二个俄罗斯，第三个南美洲，对吧？基本上就这个。但是这三个州美国一定会对它的经济和这个石油一定会进行，因为美国的金融和通行它是世界的绝对的枢纽和霸权，没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会逃过它，即使你走灰钱，对吧？你迪拜盖了那么多楼啊，阿布扎比这么多的资金的流量和投资，你其实最终通过是谁的？美国的系统走的，你不是从中国，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能力。那么你从美国的系统中，美国会不知道吗？你中共洗了多少黑钱，这些拿了石油的这些啊，这个中东的各个国家拿这些钱洗了多少黑钱，赚了多少黑钱，美国很清楚。美国在前一阵呢，大家都赚钱的时候，或者你赚钱对我没有多大损害的时候，我睁一只闭一只眼，不表示美国不清楚，对吧？那么就像我们说的，川普第二任上任或第一任后期，包括拜登时期，美国都认识到了一点，中美之间的对抗在全世界领域是必然进来的。那么美国各个部门就开始要从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在朦胧中和半睡半醒之间要清醒过来，对吧？比如说美国现在有差不多 整个二三十年整个中东地区石油还有经济这种黑钱的通路，他马上会整理出来，对吧？上上一汇报中共在这里有多少万亿，其中多少万亿是什么阿拉伯这些国家中东国家的，他们拿这些钱建立了什么，未来还要在这个地方掌控什么，他们控制多少石油，对吧？这些东西作为报告都要递上去的。川普从开始打的时候一定会有内部的专家在能源和经济这块提出他的意见和符合的，对吧？我打了伊朗，伊朗反击，中东的原油一定会停滞一段时间，那么停滞的时候大量的钱和石油怎么流动，我们在其中要扮演什么角色，我们能获利还是吃亏，对吧？这一定会写到战术报告和总统级别的报告，总统不光是看战术战略战果，经济石油他一定看的。这就是大家记得吗，川普说他其实对石油的控制他实际上是非常了然于心的，他知道用什么方式对石油的价格出口和霍尔木兹海峡他都有办法，他都有预案。那么其实就说明了一个，美国在打伊朗之前对中共在伊朗的军事投入，在中东地区的能源投入，其资金黑钱的投入，美国一定了如指掌。说再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美国打伊朗的时候对花钱，美国这次军事绝对花钱，但是大家要知道美国打完这场仗或者美国预算的时候绝对不做亏本的。大家要知道川普是拿着美国的国会的批准的钱打这场战，虽然他是在法律上帮国会完成，但是他这个需要交差的，你不能行使啊！我花了美国政府1000亿打了一场战争，最后美国政府还在其他领域亏了几千亿，整个美国政府因为你的个人战争让美国亏了5000亿啊！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只是一个安定的中东。你觉得这个案提案，川普交给国会和交给上面会被通过和支持吗？绝对不会通过。但是有没有想过，川普递交的时候他这样写？1000亿的军事投入，从石油上，从获取当地的石油产业和石油的涨价分拨，美国可以拿赚回1000亿。此外，我们通过其整个中东地区的能源的布局和改造，就直接是黑钱和黑油的收入，可能又是上千亿。那么未来整个对中东和能源的布局，美国获得上万亿。那么这个东西交到国会，国会一看，这是非常一本万利的，对吧？一个经济模式，你看你都是知道，你投入了1000亿，但是你马上能拿回数千亿美元，同时未来多少年的几万亿美元的这个市场，你是说了算的。那么这场战争在美国一定会通过，对吧？或者这个行动一定会被美国批准，因为对美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把美国的潜在的很多对手全面削弱了。这些钱不是凭空来的，中共在中东地区经营这么多年，投资这么多年，中东这些富豪国家赚了这石油，卖了这么多钱，在中共经营，跟中共搅在一起经营这么多年，这些钱生钱是大量的钱。但是美国这次说直接一点，把这些钱都放在了战术和战略目标之一，这些钱美国一定会收到一部分。这是一点呢，就是惩罚中东这些国家蛇鼠两端，对吧？跟中共眉来眼去，帮着中共抵抗或什么对抗美国，损害美国赚的钱，美国这次要收回来，对吧？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次霍尔木兹，美国绝对有能力，包括美国的舰队绝对让霍尔木兹海峡在一两天之内恢复通行，绝对没有问题，对吧？因为美国说了护航绝对做得到，因为伊朗的海军和空军基本瘫痪，所有的导弹这些部队没有了。那么这时候美国讲不愿意这么做，其实就在敲打和给整个中东国家一个警号，你们跟中共眉来眼去，你们打跟中共合起来骗和欺压，这个偷美国的钱，在美国的体系中里面偷偷摸摸的赚黑钱，还忽悠我美国，美国不是不知道，美国这次要什么连本带利的收回来。所以我觉得这次美国打伊朗 绝对不会短时间，而且会越打越烈。第一，在政治上要清理掉中东反美的各种因素，就是三五。第二点，美国绝对不打亏本之仗，这次就直接从军事的资金投入到获取的军事资金，直接要从中东的这些人身上，特别是中共的黑钱里面要刮下一大笔来，对吧？因为这些钱对中共来说就是他的什么后勤补给，对吧？就是他的物资，战略物资。美国打一分下来，中共就少一分，对吧？打一万亿下来，中共就要疼半天。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打法，打中东实际是削弱的美中共国的资金，同时把中共国跟中共眉来眼去的那些国家彻底给打醒，对吧？告诉他，你们现在跟中共混没有东西，照样你们疼得流血，只有美国能帮你还一个安定，对吧？让这些学术党的人清醒一下，不要对未来世界的格局和方式还在那里忽悠的假的判断，认为跟着中共能跟什么美国抗衡一下，那种幻想彻底给你打灭。我觉得美国这次不但不会输，而且会在这个战争上和战场上获得巨大的收益，同时巨大的削弱中共。好的，路德。
你看那个伊朗总统啊，昨天不是说啊，如果继续再打下去，那伊朗的经济会崩溃啊。他这个逻辑在哪？你想想，比如说你去迪拜啊，你是一个石油公司啊，一个油轮的啊，其实石油公司底下有油轮，是吧？他不要陆地建仓库，直接买个油轮就行了，200万桶、300万桶、400万桶，有啊，跑到迪拜，是不是？这个生意做，那在迪拜里的话语权最强的，绝对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哥哥啊，因为他是一个整体运作。伊斯兰革命卫队那就是跟中共合作，是吧？啊，因为在国家层面，伊斯兰革命卫队，我操，别的黑帮、黑社会那都是一个小黑帮，我操，伊斯兰革命卫队直接国家层面出面，是吧？在迪拜啊，各种操作啊，他可以渗透到迪拜所有的各个角落。是吧？他给你承诺的，他就能做到。比如说啊，承诺，是吧？你就可以去哈尔科岛去买油。那这都是权利啊，在生意场上，谁不想去哈尔科岛买油？哈尔科岛便宜啊，啊，一个我操！如果谁能在哈尔科岛买到油，那就不得了，是不是？你这一船油，那就能多赚我操几千万美金啊！想想如何？逃过美国的监管，文件全给你做，全给你做好，这就是啊，这就是说，如果再下去，你像他伊斯兰革命卫队手上掌握的这个哈尔科岛的权力，如果没有的话，全面崩溃，知道不？他之所以现在啊还可以牢牢是吧，一堆人给伊斯兰啊干活，是吧？那不就是因为有哈尔科岛吗？现在哈尔科岛还在运作着，美国如果不把哈尔科岛要么就灭了，要么就彻底拿下，只要在迪拜啊、阿布扎比甚至相应的地方啊，他依然有这个去是吧哈尔科岛买便宜油的这个控制权的话，这个仗啊就伊斯兰革命就会牢牢掌控。一旦手上没有这个权力了啊，其实几方面，阿联酋就是在打这个，也是一个方面，是吧？然后呢，美国也在上，一旦没有这个权利，他的经济他就崩溃。所谓的经济啊，昨天说伊朗总统说，为啥说经济会崩溃？经济崩溃的意思是这个体系就崩溃了，崩溃的意思是就不会再有人听你的了。你想想啊，你像现在他可以，比如说这伊斯兰革命的可以不用花美元，不需要发美元，或者不需要发资，他只要给邮票就行了，是不是啊？给邮票，我操，内部做个邮票啊！比如说我操，做什么司令的，一个月多少张油？1000桶的油，2000桶油，多少？给算一下，是吧？石油就跟黄金一样嘛， 你直接拿这个，他网上如果设一个，比如说啊，在迪拜设一个，就类似于那种数字货币的那种一个网站，给你一个码啊，两个东西对接，你就可以去啊，就在迪拜立马就可以兑现，拿着这个就可以上啊哈尔科岛去旅游，一个通行证类似于，他不需我说的这个邮票都不需要用纸装的，就数字嘛，全数字的，是不是啊？底下直接说了啊，现在银行不管用，没事啊，我直接给你这个一串数字代码就行了。对，所以他一旦美国，我跟你说的地面行动或者是迅速，我跟你说美国现在川普其实现在做决策到底是彻底轰掉还是说派地面，因为地面的部队已经到了啊，川普他要做这个抉择，懂吗？做这个，所以川普前，我其实上里面说是两秒钟就给他灭了，其实就这意思。他只要在哈克岛的所有的啊，这个比如说伊斯兰革命队手上掌握的这个石油的这个邮票，这个东西领不到油了啊，失去了这个啊领油的资格，就是作废了以后，他体系自然就崩溃了，他不可能打得回来的。所以川普肯定在评估这玩意，说实话啊，觉得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中共就是帮伊朗勾结这个邪恶啊的体系的。你看阿联酋这些也是敢怒不敢言，现在啊赶紧，他这个黄金签证啊，就是像迪拜啊，就阿联酋推出来的，说买房啊，投资多少钱？200就是400万人民币啊，相当于就可以什么居留5到10年一个长期居留签证。然后呢，啊，所以很多伊朗人都买了这个几十万美元的房子，所以迪拜的房价不是涨得狂啊，水涨船高，就跟这有关。阿布扎比也是一样，是200万迪拉姆啊，买房啊，即可以申请，是吧？这个移民身份啊，在阿联酋，然后呢，你就可以在阿联酋进行各种做生意、开账户、做投资，是吧？然后呢，有各种资质，否则哎，你就不行。阿联酋的法律它这样。它不像香港啊，你可能只是过个境你都可以开个账户，你不是香港公民。在阿联酋你必须啊，就有个所谓的黄金签证，你才可以投资。这其实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他们玩的这些招其实都很清楚，只不过之前没有灭而已。为啥没灭？说白了就是给他攒到，你像现在5300亿美元攒到一定是程度的时候啊，就给你割肉了，对，瓜分肥肉，就这意思。毛博士你怎么看？分享一下。
对，这些阿拉伯国家在美国打击伊朗的时候，包括中共在幕后的作为，一定会跟他们说，美国很可能在伊朗上会折戟，对吧？这也是什么？大家有没有觉得，美伊坚决打的时候，绝大部分国家，包括欧洲、北约的美国的盟友，还有中东国家都是观望，为什么？中共的宣传和中共的支援让他们觉得美国这次不一定能打下伊朗，或者把伊朗彻底瘫痪，所以说他们还在这什么压倒压在两端，对吧？啊，美国打完了可能和谈，对吧？现在大量的中共在做的媒体，还有很多的这种啊西方的这个媒体和左派还在做什么啊，川普就是咋咋呼呼，咋呼一阵子以后必然坐下来跟伊朗谈，再次回到一个可谈判大家实力拉锯的东西，他没有能力。但实际上美国现在展示的能力让很多国家超出了预期，他们突然觉得原来美国是如此强大，伊朗和他幕后的这中国根本抵抗不住。那么这些国家叫什么啊？看看慢慢的，哎呀，我这个军事基地你可以用了啊，我们这个政策上这个通过了啊，不是我们不给你，我们要组个程序。其实说难听点都是押宝， 为什么？大家知道中东地区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是独裁国家，独裁国家的特性是什么？欺软怕硬，对吧？这种国家没有什么道义，没有什么道德，利益有利益就上，有赚钱就让，碰到了强硬的拳头立马认怂。为什么？他要自保，对吧？这是所有独裁国家的一个本质和本性。美国就是这样，我让你看透到我军事和强硬的这个态，军事的强大和态度的强硬的时候，你到了一定点你自己会调的，对吧？这就像做什么，这个当时啊，国内什么很多剿匪圈子，你比他厉害，他为了活下去他一定会服软的。这就是独裁的一个更大的核心，包括阿拉伯这些国家，对吧？美国现在要打，要甚至地面部队来了，这些国家一看没了，或者说什么，现在美国的强硬让这些跟中共深刻勾兑的阿拉伯国家认清了一个现实。什么现实？当年中共给他们说的，伊朗给他们忽悠的，美国在美伊在伊朗的战争会陷入泥潭，最终会什么惨淡收场，顶多是什么一个什么啊，像那个朝鲜半岛和谈退出的这种远景，根本是虚假的。他们现在才反应过来，认识到以后开始紧急向美国靠拢，交投名状，对吧？阿联酋把这交出来，实际上说难听一点就是，哎呀大哥不好意思，前一阵子没有跟你这个东西，我表忠心啊，你要我干什么干什么，伊朗这些钱我先给你扣了，对吧？基地敞开了用，未来这个地方我听你的，对吧？这个就是咱们的嘴脸。但是这里面就还有一点，就是中共在里面的钱说不定美国已经很明确了啊，虽然这些国家在伊朗的钱给了，但是中共的钱会不会给呢？我相信以他们的特色和特性，只要美国试出来，他们一定会交出来的。为了自己活命，把中共国出卖，对这些阿拉伯国家来其实没有很困难，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对吧？因为美国的强大已经让他看到了中共国在美国现在强最硬的军事和技术实力和强硬的态度面前，习共翻不出黄，对吧？说难听一点，以前习共在阿中东地区获得了花了这么大精力投的这些盟友，现在基本上已经放弃中共了，对吧？他放弃伊朗其实就是放弃了中共，未来他的金融和石油一定是以美国马首是瞻，对吧？那么现在你看到未来欧洲的北约也会马上跟进，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的能力，生存能力。就像我们说的，这次川普通过石油和能源价格已经把他们的底库都扒开了，没有了能源，大家有没有想过，全世界如果 80% 或者能源的通道在美国手里，你西方北约欧洲你凭什么发展？你连维持自己的经济和生计都有问题，你还发展什么，对吗？人家俄罗斯至少有油和自己能什么吃喝不愁，你欧洲有什么，对吧？你欧洲的产品和大量的消耗的能源从哪里来？你欧洲又不产油，对吧？你欧洲产油国只有一个北欧的挪威，对吧？这些而且通路石油的通路全部是美国掌控，这个时候欧洲这个东西你听不听美国的，其实变成是什么，美国希望你听的时候你听还有好处，不希望的时候你连选择都没有。这就是美国现在打伊朗给了一个强悍的政策，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我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想开始推行我的政策，没有国家和集团啊，包括你这个联盟集团能阻止和干扰得到的，对吧？欧洲最早的时候会想不想干扰？想啊。为什么？中东离欧洲更近，中东石油对他们更重要，对吧？但是现在不好意思，话语权不归你，我美国的强力的介入你无能为力，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点。所以这次动完以后，美国打伊朗实际上连带着很多领域都要进入一个洗牌的过程。只能说什么，我感觉第三战打到现在，美国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推进已经完成了小半了，对吧？打完伊朗，世界能源和经济架构一定会重组， 军事架构更不用说了，一定是美国独案当领先。那么打中共会变成一个什么呢？打中共就相当于当年的二战的对日本的轰炸。为什么？打中共是三战的结束。为美国一旦打，肯定短时间内迅速的会解决中共政权，甚至把三五马上推进。这个时候中共的落败或者习共的彻底的崩塌，就是三战的落幕。美国不是说是打中国是三战的开始，实际在我看来，未来打中共美国战略很清晰，中共是美国三战的结束之战和什么最终战役。这个时候美国才能把架构什么，就是打中共之前架构已经全部建好，打完中共直接宣布完结。好的，路德，
你看那个，大家想想啊，同样是打仗啊，俄罗斯打乌克兰纯粹花钱，最终也得不到啥利，是吧？纯粹砸进去啊。乌克兰那里又不是很富的地方，很穷，说实话，在农业社会的时候，乌克兰啊那片大平原很值钱，但现在那乌克兰说实话啊，无论除了地缘上有很大价值以外，是吧？但乌克兰说实话也没啥啊，也没矿，也没啥石油。俄罗斯打了个寂寞，所以美国根本没怎么投入。波斯湾，我操，你打伊朗就不是打伊朗，是整个波斯湾，这里头是多大利益？说实话，美国其实啊，你看啊，说白了，你想想，美国的法律在这里，这些国家个个都钻空子，是吧？你像波斯湾和沿岸啊、阿联酋这些，说白了，包括卡塔尔还有沙特，他以为我说美国空子这么好钻？我们一直说了啊，中东这地区啊。伊朗是吧？跟他们都是穿在一起的，穿在一起的，就跟那个啊巴勒斯坦和那个叫啥哈马斯，其实都穿在一起的。表面上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哈马斯就是恐怖分子，实际上啊都是一个明一个暗，都是玩这个。所以动伊朗它不好动。说实话，就是到现在，就是美国绝对啊是。它不是每个整个这个国家的概念，而是美国最核心的利益，就是啊，这个说白了，这选票集团已经忍无可忍了，已经惹到了，说白了，动了美国的妈的根本，所以必须得动了啊！因为美国，你想本身是自由世界，它除了啊在军事上，我操，它是国家行为以外，其他很多方面，哪怕美国，我操 CIA 出来，那也就是几个人。绝对干不过我操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一来我操一成片，中共国一来我操人海战术，明白不？如果美国不出动军事打击，别的方面美国那真的啊，就是你跟他干，你真干不过。就美国如果不出军队啊，你 FBI 的人你都比不过他人数 ，CIA 都比不过他人数多，是吧？所以呢，你看啊。在这个之前，那中共呢，我操，包括这很猖狂的在整个波斯湾地区，是不是？波斯湾地区绝对很猖狂啊！那边是吧？伊朗说：“哎呦，我们搞了一个新的经济形式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啥？那美国制裁无所谓，但是我们在啊，他们在波斯湾是吧，建立了一个。”这样的一套体系，面上伊朗的油很便宜，实际上中间钱都伊斯兰革命卫队赚走了。所以前你记不记得以前报道嘛，说伊朗的油都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啊说了算，以前都是哈梅内伊儿子、哈梅内伊的家人说了算。当然了，比如说你只拿个10万桶啊，肯定不需要哈梅内伊一批，是吧？但是你说我一年。啊，要准备拿个2000万桶，那绝对上到这个级别啊！那哈克到了，说白了啊，管这 运油啊，权力最大的肯定是哈尔科岛，负责最终啊，这个大家游轮排队是吧？哈尔科岛负责给游轮加油的是吧？就输油的，我说那个是权力最大的，他要检查你这个票要啊是多少，哪个级别的票，谁签字的，谁放行。就连我说你像哈尔科岛上，大家游轮排队，有的排了一个月都还没排上，有的可能加塞直接进去了，因为他有特许通行证，这都是钱呢，知道不？你像在波斯湾那有多少游轮，天天，这都是利益啊，啊，是吧？有多少游轮在那里排着队，是不是就跟你去啊一个餐厅，是不是你排了？我操！说要等一个小时，哎，旁边一个特许说立马跟老板认识，立马进去，一个逻辑，是吧？所以他这个经济体系在波斯湾啊，咱说的是，他其实已经至少很多年以来都烂透了。川普一直很不满意的，就是说白美国，川普为啥赢总统大选？他就说我操，小布什打完中东啊海湾啊战争，后面叫做是吧？伊拉克战争，美国势力彻底给踢走。美国，我操！我跟你说，在波斯湾啊，美国，我操！你石油公司根本进不去，因为美国它必须得合规，因为你只要注册在美国的公司，你的每一滴油你都要合规，你绝对不能按刚才我说那个玩法去玩啊，是吧？但是在很多别的国家，印度无所谓，你这油啊，俄罗斯的也可以。是吧？欧洲无所谓，有的国家，欧盟很多国家，是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什么匈牙利那国家啊，伊朗的也可以，俄罗斯有，你这是吧？你告他啊，这个我这500万桶，这个我的油轮来了啊，哪里的油我不知道啊，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倒到他的液炼油厂去炼就行了，有啥问题啊？啊，但美国你不行，为啥？你可以掺点，比如说伊朗或俄罗斯油，但是一旦被发现，你死定了，你这公司可能都结束了，违反制裁那是很大的事，是不是？所以就美国的资本就眼睁睁看着这么大块利益，我操，妈蛋糕吃不到，这肉吃不到啊，反而给中共越搞越强，这样玩下去，美国的什么埃克森富石油。是吧？雪铁龙这些公司，美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估计全都会被他们收购去，都会破产去。我跟你说，因为这是对战争成果没有转换成利益，就是因为我操有一个伊朗这个重要的一个 bug， 构建起来的整个波斯湾的规则，美国根本没有掌控。所以我们一直说啊。我告诉你，昨天那万斯说了吗？说、啊、万斯昨天请不开过，他咋说的？别人问他啊，这个伊朗军事行动什么时候会结束？他说很快结束啊，多快？一两年就结束了。他们几个人傻眼了，别人还以为妈的两三周结束，实际上美国都做好了，我操，一两年的准备，就是我们川普这个心理准备，懂吧？大概率啊。可能就是上上策，我觉得应该是直接控制哈尔科岛啊，把他哈尔科岛轰了的这个概率有没有？也可能有，他主要看这个政治风险现在有多大啊。如果是内部啊各方面安抚的很好，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啊，对伊朗这个打击，他说白了现在打伊朗这个只是的一部分啊，一部分计划，就整体计划，总体计划里面的应该叫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啥？说白了，控制整个波斯湾啊，波斯湾。所以所以川普说啊，沙特这个时候应该要加入是吧？阿布拉罕协议了，控制波斯湾，是吧？控波斯湾可能就包括这个霍姆塞峡，是不是？然后嘞？最后最难的可能就控制整个伊朗，直接拿下，彻底拿下整个伊朗，是吧？花个一两年不很正常吗？是不是？这个做到，那就是啊， 说白了就是中共在整个波斯湾地区，因为整个中东最值钱的其实就波斯湾，是吧？别的呢都是围绕波斯湾周边啊做的各种增值服务而已，明白不？我跟你说，所有的就是在波斯湾，因为波斯湾就说白了，就波斯湾里头随便一艘游轮去打个招呼都会打到总统这里，因为波斯湾去的游轮那都是至少200万桶以上。我操，你小游轮你不值得跑一趟，明白不？你在地方上运就行了。比如说你是200万桶以下，你就运是吧？广州到什么什么青岛啊这条线，就远洋的一般都是200万桶以上，300-400万桶。背后我操能有这个资金实力能做这个生意的，说实话啊，如果是小国家那一般都是啊绝对啊都是跟什么总统啊我在手下绝对挂钩的，大的国家那肯定啊，这就是说白了，每一桶油啊每一艘油轮的油在这个在波斯湾啊可能都会打电话，都会啊都会找关系是吧，要么就找到这个沙特王储是吧，要么就找到啊阿联酋啊各个这个什么阿布扎比和迪拜那个，要么就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你在波斯湾，如果你没有一个势力在后面站，你在波斯湾你说实话我操，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上去啊，这艘船主人是谁啊，啊一查哦原是啊沙特啊沙特王储这边已经打了招呼的，好那就不动。那边呢就沙特王储跟伊朗啊伊斯兰革命卫队这边啊就跟那个以前叫哈梅内伊是吧，就商量好了，我这里前轮子的你不能动。伊朗说我这里那个你也不能动。好，这就是他就形成了一个我操潜规则，明白不？迪拜呢这阿布扎比的对都啊卡塔都已经签好了，如果你开个游轮进去无主，那边说收拾，伊斯兰革命卫队就上了是吧，我操民兵就上了，管你是啥啊，明白这逻辑不？所以复杂的很。但是这里头啊最受伤的就是美国，美国的企业咱们首先啊，因为美国的石油公司那绝对是最受伤害，所以美国石油公司100%，因为美国现在我靠现在美国产量最高啊啊，德州那里100%绝对支持川普，这不仅德州啊，阿拉斯加州还有那个北达科达俄亥俄这都产油的地方啊，大量的因为石油资金后面有多少亿元，所以这整个的最终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在政治上它不仅仅是共和党，绝对民主党也是有部分是支持，只有那些少数被中共彻底搞定的他会我才反对，所以这个事情在政治上很稳，我告诉你是很稳的啊。现在你看到的只是把舆论战而已是吧，该打打明白吧，不会有任何的未来，他打着打着不会有任何阻力啊，因为这他妈就是一块肉啊，你现在阻挡说白就是割自己的肉啊，美国这是很现实的事情啊，说实话因为这块肉我是源源不断的，至少几十年你都可以吃的是吧，说难听点吧，随便啊给你个10万桶油一张票你算算是多少钱是吧，这东西我操都是很简单的很简单的事，懂吧？所以以前啊这个在这个伊朗的在美国的游说力量也很大很大啊，因为他这套经济体系是很多人是赚钱的我操来源，懂吧？说白这套规则这套潜规则是很多人靠这个吃饭的，所以欧洲主要是欧洲、哦、所以川普说靠欧盟国家啊北约为啥不敢来，你不知道英国王室有没有参与，你不知道我操说安德鲁有没有参与波斯湾的这石油交易，绝对有100%，英国的海事是吧，那个保险是全世界最牛逼的，当时肯定参与是吧，他睁只眼闭只眼啊，说这个比如这个游轮啊这个打个招呼可以卖，那不就可以卖，这东西我跟你说啊告诉大家 这就是，所以川普，只有川普才敢动这块奶酪，把它彻底给它撬掉，是吧？川普说白了，别人都不敢啊，都不敢，因为牵扯的利益太多了嘛，这全都是小金库啊，这小金库量大得很，是不是？你比如说，你说沙特说一年产量多少，报一个数，真实数据谁不知道？谁都不知道啊，在那里，我操，大家知道啊？你们知道在那个陕西啊，陕西不是神木哦，就是北边不是也是产油吗？我操，那很多那个邮票，这就是硬通货啊！中石油、中石化搞的那个邮票啊，就是硬通货，很多人收那个邮票啊，收完以后，因为油又涨价，所以邮票收着就跟我们收股票一样啊。然后油呢，是不是啊？凭什么的赌博啊啥？我桌上那直接邮票就直接可以当现金的，那比他妈拉斯维加斯赌场的那个筹码都管用。所以这里头是啊搭得很，所以对美国来说他稳得很，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川普没任何压力。我跟你说，你怎么看莫博士，分享一下。
是的，这个有点像我们陆德先生说，其实第一周的时候整个伊朗战场的事态就已经很明显了，美国跟以色列已经表现出强烈的这种啊战争和胜利者的这个状态了，所以接下来的其实就不是伊朗了，美国是要在伊朗这个战场上获得未来整个世界格局，特别是对中共的战略优势，同时开始进行叫做什么战利品的收割了，对吧？就像美国打完伊朗，打完伊朗，美国拍拍屁股，然后自己其实花了一大笔钱撤出来嘛。以前的美国是这个状态，对吧？在阿富汗上面是这种状态，但是川普，你看没有？我们就拿阿富汗，当时美国也要在阿富汗撤军，但是拜登的方式让美国是又损失又丢人。但是现在美国打的东西就是，川普作为一个以商人进入政界，他有他的独特的性质。为什么？就说这些，他不打吃亏和什么没有利益的战争，我就是要打这个战争。虽然这个战争刚开始的投入和风险比较高，但是我的收益一定要是巨大的，对吧？我们说过，打伊朗是出乎世界各国的意料，特别是出乎中共跟北约盟友的意料。他们认为美国打伊朗你是这么大的风险，得不偿失，你为什么要打？但是川普要看得远，我以我的经济眼光和能力，包括我的整个的推算出来，我的军事打了以后，不但不会说是虽然花了钱，但是让我的军事能力上验证和各个方面上一个台阶，这是什么？这是千金换不来的，对吧？说难听一点，没有了伊朗，美国全世界再找个几十年都没有这个机遇，这个地点没有个机遇来测试它的新装备，让它变成新的战斗力，对吧？那么伊朗出来还有什么？石油，石油的全球构架，石油相关的金融和洗黑钱的通道，对吧？这些美国都看了，说直接一点，川普眼里这些都是利益，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在这次承担风险成功之后可以获得的利益和利润。美国为什么不拿呢？而且美国不但要拿，而且要最大化的拿，对吧？就像我们说的，你阿联酋、迪拜这些沙特阿拉伯国家赚拿着伊朗的钱吐出来，就这么简单吗？中共在你那里的钱啊，这种诈骗和黑钱，你会不吐出来吗？对吧？你一定要，为什么？现在中东你这些阿拉伯国家能依靠的人有吗？没了。为什么？唯一中共能支持伊朗的，跟你们许诺的，已经彻底的失败了，对吧？你们只能依靠美国，听话美国，对吧？你们要交保护费给美国，你们才能有什么生存下来的希望，对吧？大家这里面很多东西 美国知道中共国支持伊朗做核武器，我可以打伊朗。你们这些阿拉伯国家会没有跟中共谈军事，有没有涉及到核？美国心里很清楚，你们也很清楚，对吧？这个就是美国现在高招，美国已经占据了优势，在这个优势上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是美国做的。美国其实随时可以终结伊朗战争，只是美国在不停的估算和推断，根据什么情况让美国的利益更加化，对吧？美国现在出军队，即使进入地面战，它的这个叫做损失和承担的这种战损已经降到很低了，它才可以出来。出来又能练兵，还能赚钱。什么叫赚钱？大家知道吗？霍尔木兹海峡，欧洲啊，这些钱进驻以后，整个中东这么多年积攒的钱和黑钱都是美国的，你跑得掉吗？你跑不掉，对吧？有可能说是啊，我被你美国的空军和海军围了，我偷偷摸摸从陆地还可以跑。现在美国的陆军和地面部队也来了，这些地面陆队来不是说传统意义上的地面推进战占领和什么交接，它不是干这个的，它也是具有特殊任务，对高价值目标进行定点的控制和什么突袭的，对吧？说难听一点，你们这个迪拜有没有中国像这个啊诈骗园区也有，对吧？有没有中共这个放的这种导弹和军事无人地机的这个军事基地，可能也有。美国这些陆军正好拿这个来训练和突击，一本万利。现在美国这什么承担风险，打完伊朗以后，基本上就开始到一本万利，开始收获战利品吃了。所以美国绝对不会把伊朗这个战场及时关掉，因为这个伊朗战场现在是美国削弱中共，而且现在是一个不停的可以什么刮肉下蛋的金鸡，美国不会那么简单关掉的。而以色列也要通过这个向整个中东展示一个什么？未来北约在中东或者中东的北约的领导者的风范和力量，以色列需要这个战场来展示和不停的强调它。好的，路德。
我们再讲一下啊，美国，你看啊，好像有报说，自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摧毁了与伊斯兰革命规律有关的88个固体燃料生产基地。已经被摧毁啊！你看这个，昨天说摧毁的一个，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旁边的一个大型的导弹隧道，我操！你看炸出来，简直啊，就跟原子弹一样，轰出来效果。然后这里啊，这个在昨天夜间的一系列空袭中，以色列空军轰炸了数十个伊朗导弹生产基地。其中包括一个导弹关键部研发设施啊，就大家听这个是不是都已经听得麻木了？是对，其实战争就这知道吧啊，就是一个到后面其实就是很枯燥啊，就是碾压式的啊，就跟那个扫地一样啊，一天一天扫雷，一天一天去清理就行了，反正也不存在，我操，就这么的嘎杂一样，是吧？也不存在说是吧，他反过来还能反咬你一口，对，有可能啊，不小心啊被跑出来一个老鼠给咬了一口，哎，但不影响你整个的清除啊，波澜不惊，就这个，就美国打仗就这个。我们要说说啊，美国现在在日本是吧部署的这个 F-35A， 它这个意味着啥？ F-35A我们刚刚说了啊，第一，你 F-35分三种型号 A、B、C， 这个最贵的呢是这个，就是性能最好的是 F-35C 啊，最强的，因为它是海军版，在航空母舰上要起降的啊。为啥它性能最好？它翼展比 F-35 多那么一点点啊。F-35因为性能最好，因为它就在航母上起降的时候，它的那个啊，这个支撑脚啊， 要比在陆地平时陆地要防撞击，反复的几千次撞击你不会断，知道吧？在陆地空军基地起飞啊，平时要求就没这么高，所以呢 F-35C 啊是比 F-35A 要贵一些，但 F-35B 比 F-35A 也贵，但是呢因为 F-35B 是属于垂直起降的，但 F-35B 呢它由于啊它垂直起降，所以的作战能力是三个里面最差的啊，翼展也短，并且航程也短，所以 F-35A 是陆地最强的，比 F-35B 要强啊，但是 F-35B 贵啊，比 F-35A， 因为它那套那个垂直起降那套系统挺贵的。而美国版本的 F-35A 就比日本版本的 F-35A 更先进啊，能力更强，所以呢他在这里没有部署日本的，而是直接部署美国的48架 F-35A， 其实就表明了一个重要的，说白了一个态度，是吧啊，这里美国啊会直接下场，对吧？大家知道啊，这个基地这个所在的位置啊，离中国这还挺远的啊，是不是？按理说，你看，如果往中国华北啊，很明显是对着东北啊，这地方离着东北啊，这挺近的。如果要对着华北去，可能中间还得要加油，来回的话，但是。因为部署是美国的啊，直接自己的 F-35A 是吧，你看现在美国 F-35A 总数也就几百架，是吧？那边中东啊正在对伊朗在全面轰，都已经部署到这来了，伊朗为啥他不需要 F-35A 了？不需要了，伊朗直接我操打伊朗就轰炸机了啊，那美国就 F-15 F-16 啊这些在做一些测试而已，是不是？根本不需要 F-35A 了，所以美国 F-35A 往这里放啊，就开始。为啥你要知道一点啊，你像美国的 F-35A 和日本的虽然都叫 F-35A， 但是美国的第一先进更先进，第二隐身性能肯定更强，第三它的F-35A 的能力啊，说白更加保密啊，它的这个数据包括它这个雷达反射面的数据可能比日本的更保密，日本的有可能我操会被泄密出去都有可能，是不是？同时美国直接部署起降更加啊，就啥时候起降啥时候接到任务，日本有可能我操都有可能被中共提前知道，是吧？比如说两天以后要有行动了，美国直接上啊，说是演习啊，实际上就开始了，是不是？但日本的可能哎呦可能因为中共对日本的渗透的很厉害，所以为啥不说美国的，就告诉你啊，第一是直接掌控啊，第二直接下场啊，还有一点这个逐渐的把兵力往这边去转移啊，第一批肯定就是 F-35A， F-35A 已经在伊朗验证了，是吧？中共的所谓的摩托仪所谓什么相控制雷达就是垃圾，是吧？我相信这一批肯定是已经在啊伊朗打过的干过仗的啊，经验作战经验丰富的部署到日本，接下来不就是对着中共去吗？这就是信号，是不是？莫博士你怎么看？分享一下。
这个路德先生刚提到的时候，我想了一个，还有一个，大家知道美国的军队对它是可以全球投放的，对吧？它的这个82空降师101空降师，对啊，它全世界投放，但是这是师级单位。他如果应对更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他从美国本土其实也需要时间的， 对吧？因为你这个美国的军队不是光把人投过去，像中国把炮飞中国去，装备都没有，穿着冬衣打仗，那不是美国。美国的投送军力是全系列的，对吧？比如说你投几个师过去，那么对这个几个师的陆地的什么空军的配备，对吧？航空部队的配备，海空部队的配备，导弹的配备，你也要到位。但这个到位，你真的要从一场世界战争或者这种极大的对抗来说的话，从美国本土调也是要时间的。但是大家如果想过没有，如果我们看一看地图上，打完伊朗以后，美国部队会不会就在什么当地的海湾进行休整和什么整顿，对吧？休整还有练兵和总结，对不对？美国的航母才会运动。但是这个点以中共为战场的话，美国如果是以东部沿海以海空为主的封锁，然后西部战场的或中部战场核心，对吧？我们已经说过，美国绝对不会按照中共设定的什么战场从东部登陆对中共进行打击，对吧？然后中国啊，长江以南东部的所有东西作为炮灰让给美国，中共还有纵深。如果美国现在还这个教案或者是美国五角大楼还按这种方式来排兵布阵的话，那只能说是 low 到无底线。你不能按敌人预测的方式对，对吧？那么这就会出现一个很直接的问题，美国的这些陆军部队啊，海军陆战队、航空兵部队从伊朗方向进入到中共国，远吗？对吧？对陆军来说，从海上投入和从地面投入都是一样的路径，没有区别，对吧？空中投入。那么大家有没有觉得，如果已经具备战斗力的美国的上万啊，可能五万到十万的步兵地面部队在伊朗附近进军中共国，是不是要比美国本土简单方便很多？而且是什么顺手而为，对吧？打完伊朗，整顿完，进行整编和这个休整，马上进行以后可以进行下一阶段任务，奔赴中国战场，是不是远比从美国重新调要快得多，对吧？你想想看，美国从说要调到现在安全的调有一段时间，但是当调到伊朗以后再进入第二战场的时候，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就大大缩短了。说难听一点，为中共调兵的时间啊，这个准备工作在伊朗战这场上就已经开始什么过半的完成，这就是一个先机了。就像什么啊，自动化是这个工业自动化，你把预先的提前做完了，后续的话反而什么更加的顺利和快捷。好的，路德，
你想还有啊，这个飞机啊，美国的 F-35 战斗机，它可以运过去，飞行员是吧？比如伊朗刚干这边一训练完啊，比如说前一个月啊，评估考核完毕，直接啊坐着运输机就部署过去去了，飞行员是不是啊？就去了亚太地区了。所以很多包括军队也是一样，那直接空投就说白了就是坐运输机过来就行了。所以昨天说啊，海军陆战队啊，什么3000多人啊坐着，他这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实际上海军陆战队没必要每一个人都要非得要坐啊两栖啊两栖攻击舰过来，那可以坐运输机啊。所以你说傻不傻？那中共啊，以为这他妈就只有两三千人。说白了运了5万人你都不知道啊，表面上啊就坐着啊两栖运那个攻击舰是吧，准航母过来，像大批量的运输机过来就行了。飞行员也是一样，美国专门有个就跟那个乌博斯基一样，有专门有飞行员的数据库飞行员池是吧，每一个都是啊，你有什么 license 驾驶过哪个是吧，然后得了什么勋章，参与过什么都有详细的数据的，定期是吧？平时可能是啊一个季度去报道一次，是吧？然后每个月你必须得上机多少次？比如说你是开 F-35 的啊，人在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 是吧？这长期飞机就放在那里，让你去开，你知道吗？ F-35 别人就后期的基地就这样的啊。比如说这个周边啊，住拉斯维加斯哪里的，全部有飞行员吗？你飞行员，对，你没有，现在没有激活，那你可能在某个公司上班啊，在那个要么做公务员，要么做啥的，是吧？然后一到我操紧急时刻，然后说啊，现在飞行员处于紧急时刻，需要啊，那各个就开始去 F-35那里驾驶了。他又就他得保证啊，比如说是吧，你一个季度上机多少次，多少小时啊，你有每个季度的保证30小时，是吧？你的体重多少啊，每个月你都要去检查身体状况，是不是？然后激活说啊，现在要去中东，要去亚太啊，是吧？现在有个位置，月薪多少啊，奖金多少，是吧？然后很多人就投简历去，我靠，就过去了。源源不断的，我跟你说，源源不断的，我操，我妈飞行员 F-35可能少一点，但是 F-16 我操，那 F-15那多得很，我告诉大家啊，就中共碰都没碰过。你中共你去试试，美国那个架飞机啊，就是你平常那基地里开飞机啊，就不是战场，是后勤后面不带弹的这种啊，就是平常训练的，就跟那个打高尔夫一样，那很简单的啊，就办个啊，出个证是吧？一看啊，没亏，去开飞机就停那里，就开就行了，想怎么玩怎么玩，玩完以后啊，小时够了，落地就有把钥匙有人去检修，这都是一套的，一整套的，不需要你自己说买一架飞机，我操，自己开，美国，对，他说，但是你要具备这个。你就得签个协议，随时招募，你必须得去战场。所以很多时候靠美国人 pass， 他是协议绑定的啊，你一辈子，我才说把你像当了军人4年以后上大学一直到博士啊，奖学金全额一分钱不用掏，每个月还有2000多美金的所谓的退伍啊这个经费，就是你只要做了4年是吧？连陆军的话可能就2000多，那空军的肯定更高，各种津贴，我操，拿的手软，是不是？一辈子啊，只做4年，一辈子。那那飞行员这个是吧？然后重新激活，又一笔收入啊，是不是？买房，平时别人贷款利息3%，说啊，只要是军人退伍，1.5%都不到。别人首付可能要3%、5%，军人首付零，我从美国就这，但你只要签约，你别回头说啊，招募的时候你不去，那就军法处置了，我操，就军事法庭，是吧？那你一旦是吧，你到了军人部署到哪里就由不得你说算，是不是？那可能部署到战场，也可能部署在后方，前后部署啥，这套机制。是不是？我靠，别人自愿的，说白了就你心里过不了这关，你就自己别去签这个约，就这么简单。你过不了这关啊，你就别去签什么海军了，因为随时部署，你就别签这个约，签了约是吧？你就享受这整套体系，一旦部署你必须得去。所以中共我操，天天操啥心啊你啊，真以为我靠美国啊，个个都是美国大兵怕死，这都是胡扯，是不是？毛博士你怎么看啊？
对的，中共这么多年其实在各个战场上也是什么助推啊，美国人怕死，只要我们有能力让美国出现人员伤亡，美国一定会认怂的，对吧？啊，比如越南战场啊，朝鲜战场，我们已经向世界验证了，只要我们敢拼命让美国人这个啊，付出生命代价，他一定会妥协的。这就是美国，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的一个是，美国在这个方面升级了。我可以在不动用的话，用技术的迭代减轻美国人员的投入，而美国人员的损失，我不但能降到 一地甚至零的情况下仍然能获取战场上的优势。现在包括陆军，对吧，美国海军、空军和太空军已验证了这一点。那么接下来美国陆军就要什么，展现出一个强力，在极低损伤和失误情况下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就是在获得巨大的战争的这个胜利的同时又付出极小的这个人员代价。这是美国未来会展示的，而这个一旦展示的话，我估计所有跟美国敌对或新从敌对的国家就彻底的什么啊，这个幻想会破灭，认知到美国跟他们的差距远要比他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好的，路德。
好，今天莫博士精彩分享，咱们今天节目就到结束，别忘了点赞分享，谢谢诸位观众观看，别忘了添加路德智慧观看演播说啊，当然有会员节目，别忘了，再见。